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同事们明白真正的法轮功是这样的》，作者中国河北王青兰，化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0日。明慧网的一篇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修炼界，信仰是人对生命来源、生命意义和生命归宿的认知和解答。信仰是对神的信仰，本质上是高于世俗的任何信任、理念、理论、生活方式、幸福和健康之道的。换句话说，信仰直接关乎人生的终极问题。在邪党迫害法轮功的初期，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调离原部门，周围都是陌生的同事，他们听信邪党媒体造谣污蔑，都误以为我会自杀或杀人。那时我还不能对信仰、修炼这样的概念有深刻理解，还只是按照真、善、忍的字面意思去做，可这也足以颠覆邪党的宣传了。我到新岗位3-4个月后，同事们都惊叹，真正的法轮功是这样的，同时他们也给了我实实在在的肯定和帮助。直到现在，将近20年过去了，有朋友参加婚宴回来告诉我，婚宴上一个不认识的人在那里讲着，我们单位的王青兰那才是法轮功，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一，坚持不作假。我那时在商业部门上班，领导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要求所有员工去卖一些额外的商品，并规定完不成额度扣奖金绩效。卖东西的任务是持续的，刚完成第一次，第二次的马上到位了。本来本职工作就很累，再利用业余时间去完成额外任务，累积下来都很难完成了。于是大家开始钻空子作假，敷衍了事。为了不被扣钱，作假都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我也总是完不成这些额外的任务，可快到期限的时候，新提上来的副经理通过他的好朋友和我同组的同事就把我的任务拿走了，因为同事跟他说，我宁愿扣钱也不作假，作假就没做到真，就是没达到师傅的要求。副经理为了让我能完成任务而增加了他自己的工作量，我心里过意不去，不想麻烦他，可他又不想我被扣钱，因为他知道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我因为不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被扣工资、奖金、年终奖，每天只发8毛钱生活费，离了婚还得还房贷，只能把生活标准压到最低。同事们也都知道我一分钱掰好几半花，他们有时开玩笑，耗子到他家都得跑。可能完不成任务的作假的太多了，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宽了完成任务的条件，同时用放弃星期天来代替罚款。我这下可不用为副经理发愁了，就笑呵呵地跑到管话出勤的组长那儿说，我今天上班来了，你话我休吧。我们是半天班，没有正常休息日，一年里只有有限的年假和加班给补的星期天。大家对星期天都是精打细算，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休星期天。组长听了我的话咧嘴了，他说，你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我说，这个办法最轻松，不用扣钱，还不用让别人为我操心，还不用作假，多好。组长无奈在我的出勤表上画了休。我忘了多少个星期天之后，组长受不了了，因为整个公司就我坚持不作假，失去了好多个星期天，大家因为作假都完成了任务，结果整个分公司就我被罚，我接受得很坦然，最后领导就不追究完成不完成任务这事儿了。 后来我经济条件好转了，买了房子。单位有规定，后买房的不符合要求的，面积超标的，不给报销暖气费。我买房时不知道有这规定，结果就是暖气费不能报销。可一年的暖气费800多块钱，几乎是我一年的生活费。同事们说，送点礼吧，不报销，这一年年的加起来得多少钱呢？我一点儿也没犹豫，不送，这是歪风邪气，不能助长，得抵制。和副经理是好朋友的同事说，我去帮你送礼吧，我和老总比较熟。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这不符合我师傅的要求。那我去也不行吗？你去也是我的事，也代表我，不行。经过这些事，同事们都佩服我，知道了真实的法轮功学员是什么样了。可能是经理和副经理汇报给高层了，以致后些年我被调到别的分公司，经理们见面第一句话都是，你的工作是没挑的。610人员来找我谈话时，第一句话也是，好家伙，从你们单位书记到你们分公司经理、主任，夸了你半天了，你这工作干的，哎，我们都没法说啥了。二，同事们的肯定认同。有一次，一顾客大闹营业厅，说他在我们这儿丢了钱了，我们这些人都有嫌疑，要个说法。为了减少影响，领导让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去办公室和顾客协商。这时我的小组长说，某某某不用去，剩下的去，某某某是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同事们没有一个有疑义，默认这是大家的共识。我才知道，在说真话做真事的问题上，同事们对我这么有信心。同一组的大姐当了领导，一天在营业厅，有位同修给大姐的下属讲真相，劝三退。下属告诉大姐问怎么办，大姐说，你如果不同意就走远点，他们都是好人，不说假话，不为钱干歪风邪气的事，法轮功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那是栽赃，以后碰上也别干损害他们的事。下属说，知道了。一次还是这个大姐，有个信基督教的朋友劝她入教，大姐说，你们也信神，也是信仰，那你们谁能做到送到手里的赠品给还回去，不为钱财折腰，默默帮助人，不说假话，言行一致？没有吧，人家法轮功就能做到，虽说我不练，我就信服法轮功。这是过去很长时间以后，大姐偶然和我说起的。三，同事们的帮助。2003年，三名未着制服、没有出示证件的人，在没有出示任何手续、合法法律文件的情况下，把我带到公安分局关押7天7夜。前面提到的副经理每天亲自给我送饭，一天有时2顿，有时3顿。组里的好多同事都去公安分局看望我。可能是我单位领导权力交涉，我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做的，怎样交涉的。按常理来说，普通老百姓是进不去那种地方的，何况那么多的人次，不同的面孔。在这7天里，我由于压力太大，几乎不吃饭。可是副经理依然每顿都送，把剩下的饭让同事处理了，每顿都送新饭。白天都是组里的同事排班陪着我，告诉我多休息才有精力对付警察。晚上是单位保卫科的同事，不认识，看着我，也同情地说，睡会儿吧，我们在这没人能把你怎么样。公安局警察只来过1-2次来做笔录，同事们看见我被靠在铁椅子上，有的哭了，有的给我买了吃的用的，有的去找警察商量，把我从铁椅子上放下来休息一会儿，没有成功，他们心疼得不得了。直到我被关进看守所，也都是同事们给我准备的日用品。正是因为好心的同事们，我没有受到更惨烈的酷刑。和我一起被迫害的同修，在公安局都遭到手摇电话、老虎凳等酷刑，都是被担架抬进看守所的。我在看守所的前4个月，公安分局没有履行通知家属的义务，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人在哪里，也不知道问谁，该去哪儿找， 所以我在看守所里没有钱，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看守所就给单位打电话，说我身体不好，要钱看病。接任的经理组织大家捐款，好多同事都捐了，可是送不出去，不知道把钱给谁。因为看守所打电话只说要钱，没说送哪儿去给谁。过了一段时间，经理又把钱退给了同事们。这是我回来后才知道的。同事们问我知不知道看守所要钱这事，我的身体当时傻样了。四，神迹。在看守所，我的身体状况比较差。有一天早晨，我的身体不能动了，发僵。同监号的人吓坏了，拼命按铃叫狱警。好像过了不短的时间，狱警没有来，大家开始乱治了。有人往我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有人掐人中。这时狱警来看了看，说等着吧，就走了。又过了不短的时间，看守所的狱医拿着装着药水的针管进来了，什么都没有问，就在我的臀部把药水打进去了。当时我脑子是清醒的，我知道这个看守所给好几个同修注射过毒针。我见过其中一个同修，他从精神病院出来好一段时间，眼睛还是有点呆滞。我这时忽然想，师父不能让他把药水打进去啊。只这么想了一遍，等御医锁上门出去之后，打进去的药水顺着针眼喷了出来。我能听见旁边人的说话声，有人问喷出来了怎么办，有的说这咋还喷出来了，要按住吗？有个同修说别碰它，让它喷出来吧，肯定不是好东西，不然我师父不会让它喷出来。就这样直到药水喷完。按照医学常识，肌肉注射进去的药水是不可能原路喷出来的，这是神迹啊。同监号的所有人都见证了神迹。这些是我的一些真实经历，希望有助于不了解法轮功的各位同胞、父老乡亲了解鉴别。
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